我们在腓立上面呢，我们曾经讲过啊，圣经中呢有几个腓立啊，主要是这个第一个腓立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门徒腓立，第二个腓立呢是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所拣选出的一个执事，也叫做腓立啊。第三个腓立呢是一个不大好的人啊，是罗马帝国希律王的一个兄弟，叫做腓立。那个人我们不去讲他。我们这次呢，暂暂讲主耶稣的门徒腓立啊。那腓立生平，我们也讲上次讲过一下啊。我们并且讲过了，上一次讲到腓立是怎么蒙召的啊，是主耶稣来遇见他啊。那么他就起来跟随耶稣了。其实主耶稣只给腓立只讲一句话，来跟从我啊，腓立就来跟从耶稣了啊。那么然后我们讲到腓立的主耶稣对腓立的训练。第一个训练就是我们讲到这什么，就是当有一两万人聚集在旷野听主耶稣讲道，他们都没有还没吃东西，那么主耶稣呢训练腓立，问腓立一个问题，还记得问什么？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
我们从哪里去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就主要是训练腓立啊，当我们人饥饿的时候啊，我们供应的源头在哪里啊？那这个呢是做主耶稣的门徒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不光是做训练腓立，今天训练我们，就当我们无论是自己或者是我们四围的人，当我们有需要，当我们里面觉得饥渴，当我们四围许多人都不满足，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些人满足？那供应的源头从哪里而来啊？那么主耶稣啊特别训练腓立，腓立说就是我们买多少两银子的饼，
二十
两银子的饼也是不够的啊。那么主耶稣说，你们拿了，有一个孩童不是有五个饼两条鱼吗？拿过来给我啊。等到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一交在主耶稣手中啊，经过主耶稣一祝福，结果啊不但叫五千人吃饱，还丰盛有余，剩下十二篮的零食。这个训练呢，就是训练啊，任何环境之中，供应的源头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生命的粮啊，主耶稣生命的源头。我们只要接上这个源头了，我们就不要怕在地上有任何的缺乏，有任何的需要啊。主耶稣都能够帮助我们。好，今天我呢还要我们来讲到主耶稣的腓立的另外两个训练啊。好，现在我们读一段圣经啊，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啊，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找到了，我们起来读。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律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撒大的腓立，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立去告诉安德利，安德利同腓立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这段圣经啊，是有几个希腊人啊。我们有的圣经是翻成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那么这些人呢，来见这个腓立啊，他对腓立说：“先生啊， 我们要遇见耶稣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外邦人要来找腓力，找基督徒啊。找基督徒说什么呢？你把耶稣给我们看一看啊。这个问题啊，你有没有遇见过？有没有人问你，你把耶稣给我看一看啊？到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们要带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会问什么？有没有说你把耶稣给我看一看？答案有没有？
啊？
啊？类似的话，哎，那就是啊，常常有人呢、啊，哎，你信耶稣，你把耶稣给我们看一看吧，哎，你让耶稣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相信。那么腓力呢，就把这事情去告诉耶稣了。腓力去告诉耶稣啊，耶稣怎么回答呀？腓力告诉耶稣，有人要见见你，见见耶稣，那我们怎么办？那主耶稣怎么回答的？
人子，
主耶稣怎么回答？
人子得荣
耀。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福安给你想想看啊，这个话和腓力的问题啊，对得上对不上啊？啊？你们想，每个地方怎么想？人家是说有人要见耶稣，耶稣，那么耶稣说让他们来见我吧，或者说我不要见他们，那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呀？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播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不是答非所问呢？嗯，你弟兄、你姊妹，你们想一想，好像是不是答非所问呢？有点答非所问的样子啊。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回答呢？这里有道理啊。主耶稣啊，就训练腓力，也当然包括训练其他的门徒啊，就是啊。人家要看耶稣吧，那我告诉你们哦，你们要让人家看见耶稣，我就告诉你们怎么见耶稣呢？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是许多的子粒来。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讲这话呢？主耶稣，我就是那一粒麦子啊，主耶稣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里面呢。你想一粒麦子有什么特点？一粒麦子里面呢有生命，啊，麦子就代表里面是有生命的，啊，这一粒生命的麦子，现在要落在地里死了，啊，落在地里死了之后呢，就长出许多的子粒来，就是许多的子粒来，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得了荣耀了。这个代表什么？主耶稣经过死造这一粒麦子啊，主耶稣不是什么生命在我里面，这句话在哪里啊？你们想到什么地方记载这句话？生命在他里面，在主耶稣里面啊？啊？对，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讲了，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嗯。太知道太初与神同在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生命在他里面啊，所以这里麦子生命里，生命就在麦子里面。那么主耶稣就这里麦子呢，就主耶稣生命就在主耶稣里面啊。所以第一个意思告诉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是有永生的，他是有永远的生命。那么现在呢，这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那就主耶稣基督他要去钉十字架，要为我们而死啊。等到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功了救赎，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之后呢，他又怎么样？又从地里长出来了，第三天复活了啊。第三天一复活的时候，主耶稣一复活的时候啊，他一升天，圣灵降下来，结果呢就产生了我们这许多的麦子。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的死掉还是一粒，现在死掉主耶稣经过死难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都是主耶稣这一粒麦子啊落在地的死掉结出来的果子，答案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各个每一个人怎么样啊？你都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结出来的新的麦子，各个是麦子。那么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从此以后耶稣基督，你们要见耶稣啊，就是哪里见呢？
从你们见，
就要从我们的基督徒身上来见耶稣啊。所以主耶稣呢，因为我在地上不过是一个过程啊，等到我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产生着许多的麦子来。所以以后呢，当主耶稣得到荣耀，接触这许多的子粒了之后啊，人家要见耶稣啊，就要在你们这些门徒身上来见到耶稣。因为主耶稣这一粒麦子，我们呢也是一粒麦子，所以今天有人为我们，我们要见耶稣。那弗兰克，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杰尼弗，你想想看。人家要来见耶稣，主耶稣要叫我们从什么地方跟他见耶稣啊？就从我们身上跟人家看见耶稣。你看看那个斯提凡啊，那一天斯提凡不是因为为见证主的道啊，被人家拿石头打死吗？叫殉道而死吗？所以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啊，你知道斯提凡怎么祷告的？斯提凡祷告的时候啊，他说：“主啊，赦免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父啊，主啊，你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你看，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啊，他显出来的样子啊，就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一模一样的。所以难怪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啊，扫罗。本来扫罗也是逼迫斯提凡的一个人，但那一天呢，扫罗是替那些大祭司啊这些法利赛人去看守衣服的，他们在那逼迫斯提凡，扫罗呢替他们看守衣服。但扫罗一看见斯提凡的殉道啊，虽然没有马上信主，但斯提凡这一个好在殉道的时候将要死的时候显出来那个尊贵荣耀的样子。圣经里面描写斯提凡的面貌像什么面貌？
天使，
像天使的面貌。所以啊，这许多人看见斯提凡呢，就看好像看见主耶稣一样。所以斯提凡就把主耶稣显出来了，人家看见斯提凡，连保罗都受影响。所以保罗虽然后来到大马士路上遇见主耶稣，但是那个种子呢，是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已经把一个种子种到他的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就讲到基督徒身上来把主耶稣来展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呢，就要把耶稣基督展现在人跟前。人家说宋姊妹，当然人家不叫你宋姊妹，叫你另外一个名字啊。你叫我去听福音信耶稣，你把耶稣拿来给我看看。你叫我假设把耶稣拿给我看看，我就相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身上呢有没有耶稣的见证。假设我这个人呢，我信了耶稣以后啊，的确就跟以前不同了。那比方说啊，我认识一个弟兄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谈起来他为什么信耶稣。他说啊，那个他还没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啊，他说那个时候啊，我就是看见我认识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太太，打扮得很时髦，因为她是一个大学里的高材生，那么她家境也好，那打扮的，无论是这个头发呀，这个脸上啊，穿戴的啊，装饰啊，都是非常高贵的，所以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以前呢，就是那些社交那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里边呢，常常有这个太太的份， 等等，过来的日子啊，他看见，这个太太怎么现在常常到教会去了？他一到教会了之后啊，发现了这个太太现在，跟以前打扮就不一样了。以前呢，那个头发弄得这多么的花俏，现在呢，今天蓬蓬松松的。以前身上的衣服穿的都豪华呀，你看他现在衣服也变成很朴素的衣服啊，常常到教会去。所以这个弟兄说，我去看他这个，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啊？他从前呢，他在家里面有30个佣人，一个佣人是帮助他带孩子的，一个佣人是帮助他整理有花园啊做什么的，还有一个佣人呢是替他洗衣服做什么的啊，所以家里3个佣人。他现在啊，他进入到教会去，他就跟着他去看看。这个太太奇怪了，在家里都不要做事情，都是别人做的，现在到教会里面呢，经常是抹桌子啊，抹板凳啊，抹玻璃窗啊，扫地啊，样样都做，奇怪。他说啊，所以我就常常跟着他来，常常跟着，到底他在做什么？他说我跟他之后啊，发觉这个人呢、啊，信耶稣真是有道理。你看这个人一信耶稣之后啊，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他说以前呢、啊，这个太太我也认识嘛啊，他说他自己做见证了。我以前呢、啊，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高材生了、啊。啊，我的功课也非常好，我就是所以家境又好，他是目中无人的了，他走路的时候啊，眼睛是向上看的，根本四边的人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中的啊，他是这个表示很傲慢的了啊，那信耶稣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变得很谦卑了，还去服侍人，有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家里有没有说困难呀、啊，有什么孩子生病啊，他常常去帮忙。这个就把他信主耶稣在他身上显出来了不一样，所以他说，那么给我讲话那个弟兄，他说我就是啊，跟着他到教会去啊，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就跟着他看看，看到他身上耶稣啊，我就信主耶稣了，他就这么信。所以这个人家问我们，你把耶稣拿给我看看，那在我们身上呢，就把耶稣显出来，要给人家看。假如你这个人信了主耶稣之后，还跟以前一样，从前怎么自私，现在还是这么自私；从前怎么贪心，现在还是这么贪心；从前喜欢占人家的便宜，现在还是占人家的便宜。那人家说，你信耶稣和我们有什么两样？这样的耶稣信他干什么？假如你信耶稣，可能真不一样了，你生命奇妙的大改变了。很多人一个看见，好，在你的身上我看见耶稣。他就信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训练腓力也训练门徒们呢，要让人家看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耶稣、这是一个训练、好，我们再来读第二个训练、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训练，我们再读第14章，这是又讲到腓力的事情啊。14章从第8节到21节。好，腓力又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们来读啊，第8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倒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我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到这个位置。这段圣经呢，有点神学上的讲究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那么这里呢，就腓力问一个问题，就是求主啊，将父神显给我们看看，他我们就知足了。腓力还很会问问题啊，刚刚是问主耶稣什么？有希腊人要见我们，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怎么办啊？这里呢，求父，求主耶稣把天父显给我们看看，我们就自走了。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借着这个问题啊，就训练门徒们认识这个奥秘的基督，或者说认识基督的那个奥秘的身位。所以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了，已经三年半之久了啊，你还不认识我吗？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人啊，对神的认识啊，常常模糊不清。你看腓力他们门徒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之久啊，对于主耶稣这神的儿子的荣耀的身位啊，还是有点糊里糊涂的啊。主啊，你把天父显给我们看看。所以主耶稣呢，在那里面特别训练他来认识三一的神那个荣耀的身位啊。在这第一件事情呢，给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呢，我们是不认识神啊。我们你我都是一样，凭着我们天然的智慧，我们凭着天然的聪明，我们都不会认识这个神的奥秘啊。所以连腓力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我们信主也许不到三年啊，腓力已经三年半之久了，和主耶稣同住同吃同喝已经那么久了，还不认识父在他里边，他在父里边啊。所以主耶稣训练他们呢，就是到那日啊，第二十节啊，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三个里面呢，这一点很头痛的啊，是吧？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宋师傅，你明白不明白？明白的是吧？这个好像什么在里面，在里面搞来搞去啊，所以这个是三人一神的奥秘。教授，你明白不明白？
我明白。
你明白？好，你讲一点看看。
我讲不出来。
这件事情呢，这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呢啊，需要圣灵给我们启示。三人一的神啊，天父在主耶稣里边。主耶稣在圣灵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又在主里边，我们也在天父里边，所以第一个呢是讲到主耶稣和天父的合一，父在，天父在主耶稣里边，主耶稣也在天父里面，那就表示天父和主耶稣之间呢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呢，神就在主耶稣里边，主耶稣就是神自己，他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看见了主耶稣呢，就是看见了天父。因为天父啊，他是没有形象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只有主耶稣是有形象的啊。所以天父你看不见，圣灵你也看不见，这是圣子呢你看得见啊。所以天父在主耶稣里面，有一天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了。好，既然主耶稣成为人了之后呢，那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也能看见他。如果主耶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话呢，这个天父这个天上的神呢，我们是看不见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嘛，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觉得呢，就把天上的神就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父。你们有没有看见过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跟他的父亲或者跟他母亲长得一模一样的啊？有好多人，我看见好几个，哦，这个儿子长得跟这个爸爸是，这是一模型出来的。看见了这个儿子，你再看，再看见了父亲，哦，这个就是某某人的翻版嘛，就是某某人的儿子嘛，就看见了啊。所以儿子啊，就是把天父表现出来。你看见了神的儿子主耶稣呢，就看见了天父了。天父就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也是天父里面，两个合一的。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吗？钉十字架死，然后从坟墓里面起来，又受父升天，圣灵在圣灵降临下来。这个圣灵一来到啊，哎，你看第十六节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然后呢，到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讲到啊，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啊，主耶稣到这里来啊，就讲到在圣灵里面来。所以圣灵前面讲到，我要求父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个圣灵来了，主耶稣说啊，就是我来了，这个明白吧？主耶稣升到天上，现在从天上降下一位圣灵来。圣灵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就是在圣灵里面来到这里。所以今天呢，圣灵就进到我们里边，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借着圣灵呢，与主耶稣也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这是个奥秘啊。天父在圣子的里面，圣子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圣灵里面，我们也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也在天父里面啊。这是个属灵的奥秘，这个是我们头脑念旧来念旧去啊，念旧不通的。我们只有啊，叫圣灵的开启教导，哦，是的，我们相信神的话，神天父在主里面，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简单的相信就可以了。郑姊妹，你说说看。
我相信。
你相信？你明白不明白这个？
明白。我相信啊？这个看不见的是。
但是要明白就不容易了。这个真是搞来搞去啊，这个那个在里面，这个我在里面，你在我里面，大家弄得很头痛的啊。但你简单，你只要相信主的话，简单的相信接受。这个认识神三位一体神奥秘的深位啊。好，那腓力的事情呢，我们就教堂到这里啊，就训练腓力对神的深位一个非常奥秘的认识。我们求主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啊，圣灵来启示我们，叫我们虽然头脑弄不清楚，但我们心里面呢，我们靠着圣灵来相信他，这也可以了。好，这腓力呢，然后呢，就是等到主耶稣升天之后啊，在主耶稣再来的启示当中呢，这个腓力呢和其他的门徒一同祷告，要带请主的祝福。我想下面这些我们都要去，今天就不讲了啊。最后腓力的结局呢，叫腓力，他是先是在上亚细亚那边工作，后来呢往弗里加去那个地方啊，直到希腊伯利，他眼睛看见当地，就希腊伯利当地的居民呢，有很多的迷信，甚至跪拜一条巨蛇大蛇那么他就把这些人带领跪向主，就设法嘛将这个那条巨蛇呢把他治死。后来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触怒了当地的官长，他们就把他扎起来，就下在监牢里边，并且经过敲打之后呢，就钉十字架，啊，大概主后52年这啊，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传下来的一些讲，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是历史上有人这么传讲，我们简单就知道一点就可以了，啊，那腓力的事情就交通到这里，啊，关于腓力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啊？要问一问。要不然我们再讲下去啊，讲今天的，另外一个人啊。好，或者我们先讲吧。好，再看大家今天拿的新的讲义，第5个啊，巴多罗买。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圣经里面主耶稣12个门徒，哪12个？从彼得开始。彼得跟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安德利。
还有呢，雅各跟他弟弟约翰，就4个了啊。然后啊，第5个腓力啊，第6个呢，应该是巴多罗买了啊。好，那么下面还有第7、第8、第9、第10呢，我们暂时不讲好啊。哎，但是你去读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啊，哎，看见了。约翰福音21章，不是彼得说我打鱼去，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他们还没有遇见主耶稣复活啊，有的门徒已经遇见主耶稣复活了，有的人还没遇见，他们说我们要打彼得，他我打鱼去，那么有7个门徒呢一同去的，其中有一个门徒啊，好像是12个使徒里面没有看见过的，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啊？你们讲，叫拿单义。所以约翰福音12章里面呢，就几个门徒，主耶稣的门徒，12个门徒里面的7个，他们一同去打鱼去，就有一个人叫做拿单义。但是在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里面呢，来讲到主耶稣12个门徒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提起过拿单义。而约翰福音呢？也从来不提说巴多罗买的，所以许多人研究圣经呢，他们有这么一个答案呢，啊，有一个这么一个结论呢，很多人就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拿单义啊，就是前面马太、马克、路加里面所讲的，主要是那个门徒巴多罗买。因为你看前面3篇福音，但只讲巴多罗买，没提到拿单义。约翰福音呢，提到拿单义，但没有提到巴多罗买。而那个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那里记载主耶稣12个门徒的时候，谁给腓力靠得最近啊？啊？一对一对，如果一对一对的话啊，安德烈跟彼得一对，雅各跟约翰是一对，啊，腓力呢？
巴多罗。
腓力就跟巴多罗埋在一起了。好，那么到约翰福音1章呢，就讲到啊，这腓力去找他的好朋友拿单义，他们两个是亲密的同伴，并且特别是约翰福音21章。当那些使徒们去打鱼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好像前面3篇福音里面没有讲到的拿单义，所以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呢？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明文的说拿单义就是巴多罗买，但是根据好像各方面的各方面的查考啊，就推断出来呢，很可能，就是巴多罗买和拿单义就同一个人，因为巴多罗买这个名字啊，这个巴字是儿子的意思，巴多罗买呢，他是多罗买的儿子，我们讲，那个多罗买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多罗买的儿子就巴多罗买就变成一个称呼了，可能的真名呢就是拿单义，所以这个讲法呢有点可信， 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找不到明文来讲拿单，也就是拔豆了嘛，但是我们觉得一些弟兄们所推测的了就相当有道理，所以这次呢我们也讲拔豆了嘛的是吧，就把拿单和拔豆了嘛呀当作一个人 来讲。好，那么这个他的生平呢很简单啊，巴多罗麦也好，拿单也好啊，他们是住在加利利加拿的啊，并且呢他们可能就是大鱼的，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们是大鱼嘛，拿单也就在其中嘛啊，所以他出生可能是大鱼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讲他的这个巴多罗麦或者拿单也他的重要的事迹啊。那第一点呢就是讲到巴多罗麦或者拿单也他初次遇见耶稣的事情，他怎样初次遇见耶稣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分几个点了啊，就先讲说拿单也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用过功夫的人啊，这句话也相当的考究啊，也许有些人可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请钱亮先给我们交通。
好，弟兄姐妹，我们还先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好吧？我们还再回顾一下，就是神呢呼召腓力和拿单业的过程。那我们上一天讲到了，就是主耶稣是在路上，对吗？是去加利利的路上呢，遇见了腓力，然后呢就告诉腓力说，他说来跟从我吧，然后腓力就跟从了主耶稣，对吧？然后呢腓力之后呢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刚才讲到他就找到了他的朋友拿单业，然后呢就对拿单业讲什么，他说什么呀，他说腓力，那我们看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5节，他说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好了，那这一句话里边呢就有几个信息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句话里边。首先呢就提到了那一位，对吧？是不是？那一位是谁啊？那一位就是曾经呢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也就是基督，对不对？也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呢，就是从前就是一直到他们现在，所有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基督，对吧？这基督的是谁啊？啊？那这个哪？首先这个那一位是耶稣，对不对？但是这个耶稣是谁啊？这个耶稣前面他有两个，第一是哪个呀？是约瑟的儿子耶稣，第二个呢是拿撒勒人耶稣。好了，那提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谁的儿子啊？
神的儿子。
那但是这里为什么他说是约瑟的儿子，还有呢是拿撒勒人耶稣啊？那我们往前面翻点，我们看一看那个路加福音，好吧？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好，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不是第三章啊。那第三章23节啊，那这里说什么？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怎么在什么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对吧？在那个马太福音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那里清清楚楚的讲到什么呢？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是约瑟，对吧？但是呢耶稣是谁生的？是从玛利亚生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称之为啊，就是称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的话，是这里讲的是什么呀？ 是依人看来啊，约书啊是约瑟的儿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又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那这腓力在介绍的时候，是不是？腓力介绍的时候是不是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啊？好了，那我们再看一段啊，看看圣经，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啊，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然后呢，我们不用读太多，我们从21节到23节，啊，那么在这21节之前呢，就讲到希律王啊，就曾经是不是有三个博士是吧？有几个博士去要去从那个东方来要拜见主耶稣，拜见完了以后呢，那个什么希律王呢就问这些博士什么，他说基督当身在何处？那个博士啊，叭叭叭就给他讲了一大堆，在身在何处，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啊、那个希律就告诉那些博士说，你们拜完以后啊，要告诉我啊，他在哪里，然后呢，我也要去拜他，对不对？但是呢，那个博士呢，后来呢，有没有告诉希律？没有，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神呢，就梦中告诉那些博士，让他们走，不要去告诉那个希律了。结果那个希律王呢，就很生气，对不对？很生气，怎么样？就把所有的就是当时的2岁以下的那些小孩子啊，就给杀死了。那所以说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神的使者就在梦中啊，就告诉就是约瑟说，让他们要起来要逃走，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埃及去，是不是？好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希律王死了，死了以后呢。然后呢，你看19节的希律王死了以后，然后21节呢，神呢就告诉约瑟说，你要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去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就去了，是吧？到了一座城，名叫那23节，他什么？他们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话说，他要称为什么呀？
拿撒勒人
的话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没有，当腓力就是把主耶稣要介绍给拿但业的时候，他说什么呀？这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对吧？好了，那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就是那第二章啊，就是那个还是刚才马太福音第二章，那第四节。那个希律王呢，就问那些那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对不对？问他们说什么？基督当身在何处？然后呢，他们就回答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说什么？在犹太的伯利恒。好了，那现在就问题都来了。那他们以色列人都知道基督当身在何处啊？就是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当身在何处？当身在什么呀？犹太的伯利恒。好，当拿单业呢说什么呀？他说是约瑟的儿子和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一位。那这个时候拿单业听到了就会怎么说了？啊，刚才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在讲的就是拿单业一开始啊，当腓力这么介绍给把主耶稣介绍给他说什么呀？他说拿撒勒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的吗？是不是？那因为如果说单单从就是之前那些记载，那主耶稣是不是称之为拿撒勒人耶稣啊？以人看来是不是约瑟的儿子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啊？
没有。
而且在他就是拿撒勒的那个地方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所以说拿单业呢就怀疑了。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到底是出生在什么地方？
伯利恒。
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主耶稣那为什么他称之为拿撒勒人耶稣？
因为他回来了以后到以色列第一个地方就是到
到了拿撒勒。但是主耶稣哎 OK， 现在主耶稣为什么会生在伯利恒？那个约瑟是不是拿撒勒人呢？约瑟，对不对？
是。
约瑟是应该住在拿撒勒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会生在伯利恒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肯定生在伯利恒，对吧？啊，好了，我们也稍微看一点圣经，我们快速的看一看，好吧？我们呢就看一看，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了，我们翻了一起念这一段。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妞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所以说本来约瑟是拿撒勒人，对吗？但是呢，你看，因为啊，所以说神呢、啊，我们有时候讲神呢、啊，就是神，是吧？他就在那个时间怎么样，就要他们要报名上册，因为约瑟本是大卫一族的人，他们应当要回到伯利恒去，然后呢就报名上册。结果呢，就在伯利恒的那一段时间，啊，主耶稣呢就降生在马槽了。啊，所以说呢，主耶稣是不是生在伯利恒啊？那所以说旧约里边所说的那个众先知所说的那里所记载说什么呀？主耶基督当生在何处？生在什么呀？犹太的伯利恒，对吧？所以说主耶稣呢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了。好了，那所以说呢，就是当拿单业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拿撒勒人有什么好的吗？那后来呢，主耶稣呢就向他显现了，对吧？然后呢，就通过主耶稣，就通过哇他一些话语，然后呢就讲给拿单业听，然后拿单业就怎么样，就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吧？啊，这个就是拿单业呢，就是认识主耶稣的过程。本来呢，开始呢他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跟我们开始一样，别人呢给我们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呢也绝对不相信，对吧？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见证啊，通过一些讲的，就是啊，圣经呢，然后慢慢的，我们对主耶稣认识多了以后，我们也从里面也可以认识到什么呀？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哇，因为我们拯救我们而来的那一位。好了，那我呢就把这个过程就交通这么多。
好，谢谢前面的交通啊。从这个点上啊，这句话呢是腓力给拿单一讲。腓力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就遇见了，就是拿撒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啊。那么从腓力这句话里头呢，就看见腓力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对圣经呢非常熟悉的人啊，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并且呢他不但知道圣经上记载的事情，并且能够把圣经上的话和现在他所遇见的耶稣啊能够连接起来。他知道这位耶稣，今天我们遇见的耶稣啊，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位，也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啊。那么上一次我们讲腓力的时候其实已经讲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呢，当腓力跟拿单一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想想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引用到拿单一的身上呢？因为假设拿单一，第一个呢，拿单一和腓力他们是亲密的同伴，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啊就相当于共事。你想两个人呢、啊、经常在一起，常与交通，那么一定他们的意念呢、啊、他们的看法呀、啊、都相当的有相通的地方啊。所以如果腓力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拿单一呢对圣经就他马马虎也不大读的，也不合适不熟悉的，那腓力会不会去跟拿单一讲，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位啊， 和众先知说，那今天那个弥赛亚呀，我们遇见了，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啊。那可见呢，拿单义也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可见呢，拿单义啊，像腓力一样，他们在属灵的上有共识的，他们都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的，并且这个弥赛亚呢，就是摩西律法上所记载的，也是众先知所预言的，啊，所以说这个点上呢，我们就来提到拿单义或者巴多罗买，他头一个特点就是熟读圣经的人，他们对圣经上啊相当花过功夫的人。好，那么从这个点上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啊，那就读圣经，不但要读啊，并读圣经是为了能够让圣经上的话和我们的主耶稣就连接起来，因为全部的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啊。约翰福音第五章有一节圣经，或者大家来翻一翻啊。我们刚才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嘛，是第一章嘛，现在看到第五章，第五章三十九节，怎么说呢？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句话大家都很熟了啊，也许很多人都读过的啊。那么这里呢，那圣经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因为圣经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圣经也不是一讲伦理道德的书，圣经不是一种光是劝勉的书，圣经主要是什么？能够把生命带给我们，我们读圣经能够摸着生命，叫我们里面得到喂养，叫我们得到供应。第二呢，这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啊。从全部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末了一章，全部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个重点呢，弟兄姊妹，你必一定要抓住，全部圣经都是为着见证基督啊。比方第一章里面，创世纪第一章啊，讲到神就神是光啊，照光啊，啊，那个光就是讲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啊。你比方说圣经里面啊，讲到一些以色列呢要献牛啊，要献羊啊，献到神面前去啊，嗯，还有献斑鸠啊，献鸽子啊，你说那个牛那个羊都是在基督，嗯，你比方说啊，哎，神不是叫摩西啊，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一个会幕吗？那么后来呢，大卫做王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建造了一个圣殿，无论是那个会幕也好，无论是圣殿也好，都是讲到基督啊。还有很多事情，比方说安息日，所以这件事情呢，很多人不明白的。旧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人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呢，犹太人他们虽然守安息日，他不懂得守安息日的真正意义，等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来了之后啊，才把我们人真正带进安息日。所以什么叫做安息日呢？安息日就主耶稣来了，你的日子就得到安息了，你有了安息了。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把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我们能领受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啊。所以在旧约里边呢，神叫以色列守安息日其实不是一个日子啊，因为我们人啊没办法守住安息日的。那么这就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呢，我们的经历什么时候你遇见主耶稣，说什么什么，当你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你的日子就安息了，你心里面有了安息了，你的家庭就安息了， 啊，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就安息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所以呢，这圣经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圣经上的话借着圣灵给我们启示和光照呢，能够让我们认识基督。所以前辈的弟兄就讲呢，基督就是开启圣经的一把钥匙。读圣经不是去讲哦亚伯拉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我们要也要读亚伯拉罕历史了啊，也不是讲摩西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摩西也好啊，从前所写的事啊，都是为了让我们来认识基督，来经历基督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就是一个重点，一个秘诀，就要叫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腓力跟拿撒勒呢，他们啊，哎，摩西虽然写了那么多的律法，他知道摩西那许多律法里面所讲的呢，其实重要的就是讲到基督，把基督启示给我们。众先知，你看有四大先知，有十二个小先知，写了那么多的书信啊，这些书信所讲的一个重点呢，就讲到先知预言基督的来到，预言那个弥赛亚来到。弥赛亚来了，就是以色列的拯救。弥赛亚来了，以色列就有了盼望了。弥赛亚来了，神的国就得到建立了。弥赛亚来了，神的百姓就得蒙救赎了。弥赛亚来了，天国的荣耀就展现出来了。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要一定要去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读圣经的一个重要的秘诀。本来我们还想讲下去，但现在时间呢剩下的不多，我们想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蒋弟兄啊，让蒋弟来给大家交谈交谈。
还要不要讲一点
啊？
你还要不要讲一点？
那就留到下次讲吧。
那么我们读一出圣经吧，旧约读一出，那个生命记十八章，咱们看听听，生命记十八章，我们读先读十五节，读了十五节以后。不从十七节到十九节，圣经十八章，先读十五节，读了以后就读十七节到十九节，好吧？你全量读吧。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
十七节，十七节到十九节。
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逃谁的罪。
好了，这个就是摩西啊说的，是要从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好不好？不听他的话就要逃罪，啊，这是在旧约圣经里讲哈。那么旧约的圣经呢是摩西律法，这个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在等候，啊，这位先知的出现，啊，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另外，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读《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这里可以多读一点，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读到二十六节，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三章。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证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不知。你们的长官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答应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地，等到万物
天必留他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将你们
要从你们中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好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把生命记连起来了，好不好？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是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但是这位先知是谁呢？就是基督，好吧？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以色列人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腓力、拿单叶，他们也都提到这一件事情。以色列人都知道。但是他们很多人不认识这一位先知就是基督，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外邦人就认识了。那么今天以色列人还有很多以色列人还在等这个先知等这个先知，他们还以为这个先知还没有来，实际上已经来了，那就是基督，好不好？那么我想就把这几处圣经补充一下。好，看王弟兄，你看还有要交通没有？啊，我还差不多了，今天。那么下个星期五呢？我们这个聚会还有，下个星期六，我们那个星期六的聚会要停一次，因为他这个白人他们要用这个地方，但是下个星期五不用，这个地方还可以用。
他是有形象的，他原来是在这里，但是现在他又升回天，又坐到主那个父的右边了。